ask 吱吱吱。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有趣用皮划手二车问答节目 ask 吱吱吱，我是主持人李三枝。前两天呢，有一个朋友就在微信后台问我说：“李老鼠，你现在创业创这么长时间了，团队里面这么多人了，你们知道二手车最后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在那想了一想，我没答上来。我过两天我看了一个朋友刷爆朋友圈的一个活动啊，就是一个丢书计划，什么黄晓明啊，有很多人在地铁里面在丢书，就是分享自己的知识。我觉得这个做得很好，然后我也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我们知道二手车呢，一定要做一个丢车计划啊，以后准备呢就是全中国啊撂上10万辆车，什么拉达啊，小公主啊什么的，谁开走那车就是谁的，培养大家的汽修文化。好的，废话不多说了，我们开始这一周的 ask 吧。是来自 Facebook 的朋友啊，他说他叫拉斐尔和他的情人。你好，三只兄，我是一个漂泊的自由画师，一个月用手机的时间大概不超过10个小时。关注你的公众号也是一份缘分啊。我目前在尼泊尔苦修，手头暂无积蓄。今年12月份回国，将手中的部分作品转让之后，大概能卖30万左右。想买一辆车，打算携带内人从帕米尔高原一路开到黑瞎子岛，3个月完成此旅行。不知您有何推荐？如果被选中，我愿把随笔的拾穗者送给你。值钱吗？你好高人，我刚才搜了一下你说这两个地点，我都吓尿了。我没有想到你要选择这么地狱级难度的一个自驾游路线啊，所以就不推荐什么普拉多啊、帕杰罗啊、汉兰达，那就被这个路况就完全已经秒掉了。所以我觉得适合这个路况呢，只有全尺寸皮卡，或者说那种大 G， 对吧？那个咱们这个价格预算买不起。那么全尺寸皮卡呢，有一个特性，对吧？第一个是功率都特别大，排量都特别大，对吧？现在路面上跑的比较多的1500，对吧 ？F150， 然后呢 ，RAM 的1500，还有坦途，这三辆车呢，有5.7的，有6.2的，有柴油版的，好像听说 F10 有一个3.0T 的吧，但是我细致不太了解啊。30万这个价位，30万出头这个价位，能买到2011年左右的坦途或者 RAM 的1500，这个里面我比较推荐坦途。那么很多人有疑问了，买全尺寸皮卡，对吧？我要自驾游。是不是没有办法进城？其实是可以进城的，但是进城有一些先决条件，就是第一个皮卡进城呢，必须要带高盖。对，在高盖基础上，你需要去车管所去申请通行证，有甲级通行证啊、特级通行证。基本上甲级通行证已经满足了70%的城市、70%的通行时间的需求了。所以你看，有这么大一个车，视野好，然后呢又是4x4的，脱控能力还强，轮胎呢这个。也尺寸也比较大，脱控能力绝对是杠杠的，所以呢，我觉得最好的选择可能还是皮卡，但是它先天的一些缺点啊，就是除了油耗以外，除了这个怎么说呢，在市场上面比较少以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地方，就是你这车买回来以后，你基本上跑一次，再往出卖，这个车基本上很难卖掉了。知乎网友叫温诺诺，不需要另一半。他说 ：“Hello, Mr. 知啊，在我上周24岁生日的时候，我老爸送给我一张存折，里面是我每年的压岁钱，加起来一共96000多。我就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老爸是一个班车司机，开了半辈子车，现在还一直是骑电动车上班。冬天了，天气比较冷，他的关节炎好像又犯了。我老爹的生日是元月初3，我偷偷看了，他一直在网上在看吉利博越这个车。”我上网看了一下最低配的车，好像我这个钱也不够。如果要买二手的，有什么注意事项吗？到时候把这车过户到他的名下，需要有什么手续吗？谢谢芝芝先生。你好，温诺诺小明啊，我刚看到你的问题以后，我还详细的准备了一下，写了一张纸，因为既然给你老爸买东西嘛，然后我算了一下，现在网上因为博越这车今年刚出来比较火，然后之前买那车还要等1个月还是2个月，现在车最低配的2.0手动挡的价格是98800，现在车价没有任何优惠，某些地方有购置税减半的情况，没有购置税减半情况下呢，购置税8444，再加上车船税、商险、交强，这个车新车办起来113000啊，那么你看这96000多肯定是不够的。如果要买准新车的话，能省下一笔钱，就是把购置税这8000多块钱省下来了。然后呢，商险我不知道，因为现在绝大多数人卖二手车，商险是会转出的，所以呢，商险你以后还会再上。车船税和交强这个 OK 了，没问题了。所以呢，我看了一下，因为基本上都是今年的车啊，都是16年左右的车。跑了600公里的，有跑了1000、2000公里的，现在总体车价啊都在91000到95000之间啊，这么一个价格，眼看是没有比这个就是说新车便宜多少钱，也的确是这样，因为这车热度还在。 对，热度还比较高涨，所以在二手车市场里面还是比较好卖的。我们就按最低价格走。如果说你买一个92,000的车，还要再交什么钱呢？第一个就是商险啊，这个你看你选择上不上？不上的情况，因为你老爸老司机了嘛，对吧？开公交车的，不上商险的情况下，再掏一个600块钱的一个过户费用就可以，2.0的车掏600块钱过户费用。你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能过到他的名下？就是我看你地区写的北京，就北京你要过到他名下，第一个指标啊，就是指标的这个你得到指标的这个复印件要打印出来。第二个就是他的身份证，然后呢带着原车主的这个大本啊，所有这些手续啊，就能去就过户就 OK 了。有什么注意事项一定要注意一个点，就是现在准新车买出来就省心很多，因为在保，然后呢有这个保险记录，什么东西都有，不会出大事。但有一点就是车况比较差的车多数都是试驾车，然后现在我在市场上也能看到有一些博越的试驾车在出售。试驾车怎么看呢？一定要去看一个证，就是车辆登记证，一个大绿本，上面如果显示这个车的所有者啊是某某某某某公司汽车公司汽车商贸公司，那么这样的车呢，我建议你是不要买的，要买还是买个人车啊。祝你找到合适的博越啊。 B 站网友叫大的内裤包不住，他说，不瞒你说李老鼠，我关注了你的节目以后越来越郁闷了。我老爸开纳智捷，我姐夫开克鲁兹，之前开 F0， 前段日子把 F0 卖了，换了一辆比亚迪 F3R 啊，两厢那个是吧？几辆车都快被你喷出翔了，阿西巴。再来说一说我的问题，买这辆 F3R 以后呢，开着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两天天气冷了，一打车，发动机舱里面就会发出动次大次的声音，想问一下这是啥问题？你如果不选我，就等于向敌方妥协了。你好，这位自信的朋友啊，就是说，冬天的确是冬天要比其他的什么春夏秋啊的车辆的异响要更多点，就主要是跟这个温度有关。比如说在冬天，这个皮带轮时间长了，时间长老化了，张紧轮位置没有调好，就发出那种滋滋滋的声音，有点像尖叫，有人叫那叫啸叫，就是滋滋滋。你说这个咚滋啊，呲是张紧轮皮带轮发出的。咚咚咚的声音其实听的比较少，如果听的比较多呢，是说明发动机内部出现问题了。就是一般来说，发动机在冬天的时候，或者说你在大修完以后，这个车会发生敲缸，敲缸的声音跟你说这个咚的声音会比较像，哒哒哒的声音就比较常见了，就很多车原厂都带哒哒哒的声音，就是气门我换完气门以后，或者说这个发动机大修完以后，这个气门导杆啊，这个行程跟这个挺柱啊，或者跟这凸轮轴啊，它之间形成比较大，所以会导致这种哒哒哒的声音，这个比较常见。但是你说连续的发出动呲动呲动呲大呲的声音，我觉得排除之前的这个车主是 B-box 选手以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这个车又存在敲缸，又存在气门异响，又存在这个皮带异响，所以我觉得就着重这四个方向，边唱着 B-box 边去解决，完美。这是新浪微博网友，他叫头发上的口香糖被我吃了，说听了你的建议，我买了一辆2010年的哈佛 H6 2.0 手动两驱版本，我没有建议这个啊，过户保险全部办起来花了55,000，车是真的好，现在我去夜店接我女朋友下班，心里面都非常有底气了。不过昨天晚上我带着我女朋友在南京路兜风，前面有个逼开一辆烂五系在马路上乱并线，害得我一脚把刹车给踩死了。再次启动车以后，车可以启动着，就是给着油不走。我叫了救援维修小哥，他问我要1500，我反手就一拖鞋。现在车在维修厂里，说是前刹车卡死了。鼠哥，你知道这是咋回事吗？就是你拖鞋打的呗。你好，口香糖哥，就是你刚才已经说了，汽修厂已经给你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车的故障已经出了一个结论，你就想知道病因是什么，对吧？前盘，对吧？前盘一般，现在你开着哈佛，前盘后盘啊，现在低端点车前盘后鼓，那么就说这种盘式刹车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先懂得工作原理，第一个就是这是你轮胎里面的刹车盘啊，我的手呢是制动片，正常情况下行驶过程中他们俩是不接触的啊，当你现在这个开五系这哥们儿一别你的时候，你着急的把制动踏板踩下去 ，OK 啊，它就绞住了，你这车现在就起到制动作用。那是什么来控制这个刹车片的？其实就是一个在刹车片后面会有一个制动风泵，制动风泵呢后面连着就是这个总泵啊，有这个油压进来以后呢，它制动风泵里面有个活塞啊， 这个活塞呢会顶着这个制动盘、制动刹车片，会咬住它。如果说这个活塞不归位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刹车盘就会刹车片就一直会把刹车盘咬住，所以呢就导致你现在这样的情况。解决办法其实比较简单，因为后面的这个制动风泵它是可以拆开的，拆开以后呢，只需要把这个活塞拔出来，拔出来以后呢，我们重新换一个活塞，看看这里面具体故障什么，有可能是管路的故障，有可能是活塞本身卡住的故障，然后把这一个东西换掉，我们就不用换总成了。大概我觉得哈佛这个车下来100来块钱吧，就把这个事情就搞定了。如果你觉得不太放心、不太靠谱的话，我想换一套新的刹车，那么这个估计也是1000块钱以内绝对搞定的事情。但是一定要建议一点啊，刹车这个东西出问题以后，一定要及时解决，不要轻易的自己去解决，因为这个东西是关乎到安全问题的。微信网友叫本子啦，他说：“你好三只，我是你的澳洲第一粉丝啊，前年买辆途锐，一开到90迈以上，驾驶室和副驾驶车门的位置就有像口哨的声音传出，拿去 4S 店里面弄了一下，结果声音他妈更大了，想问一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自己弄一下，自己能弄一下更好。”你好，这位澳洲的朋友啊，其实我们口哨声的声音在之前的 Ask 里面做过一期，大家知道口哨声音在其实日常用车里面碰到这个问题不太多，但是有一款车比较多， GLK 老款 GLK 260-300都有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包括我之前家里面亲友开这个车，跟多位车主核实了以后， GLK 的问题主要是风动箱壳体跟一个锥形轴配合的问题，所以有很多人换完这个风动箱以后这个问题解决掉了。但是你这个问题不太一样，是在车门的左右车门的外侧，然后呢有口哨声音。一般来说我不知道 4S 店给你怎么处理的，一般来说你知道口哨声在内部我们不太好确定它是怎么产生的，但如果说在外部的话就很好确定。因为什么情况下比较容易产生口哨声呢？我们吹口哨，对吧，就是当空气高速穿过一个狭窄区域的时候它产生的那个声音。那么一般来说，如果是我是 4S 店的话，你的车产生了口哨声，我给你的首要解决办法就是换密封胶。对，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车门的密封不是特别好，所以在高速的时候这个风外面的压力比较大，进到这个跟这个车的密封胶产生了接触，所以呢产生这个声音。如果 4S 店是这样给你解决的话，我觉得下一步的话就是还是看你车门或者是后视镜这个位置它是不是有一个夹角，这个夹角的这个位置比较夹角比较大，或者这个缺口呢比较明显，也会导致你在行驶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声音。我觉得完全解决掉这个问题，现在光通过节目可能会比较难，我觉得只能通过一点一点你去测试，你去会找到这个哪风是从哪个地方穿过去导致这个声音，然后呢就比如说打开窗户，我们听一听这个声音是从哪传出来的，是从车门下部呢还是从后视镜呢，就比较好解决这个问题了，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好的，我们来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啊。第一名叫原来是你，头像是一个光头的小和尚。第二名叫李不酷啊，头像是一个男人的背影。第三名叫小小，头像是一个两个翅膀啊。恭喜这三位小伙伴获得了我们的金属车模各一个啊。想要什么的那个记得在私信里面给我们说一下，因为有4款。如何获得我们下一期的礼品呢？如果你觉得我们这期节目还不错的话，分享给你的小伙伴、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哟吼吼，就有可能获得下期奖品。那么下期再见吧，拜拜。同时这个车产生了懂词打词懂词打词这样的声音，排除之前车主是说唱歌手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发动机可能快爆炸了。